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驻台湾重返世卫组织。每舰四个月三度穿行台海，两岸敏感时刻，华盛顿为何频频出手挑动北京敏感神经？中共召开年度对台工作会议，强硬表态不给台独留下任何空间。重压之下，台湾如何因应？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月27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与此同时，又有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呼吁美国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赴国会演讲。再加上两艘美国军舰星期四穿行台海，敏感时刻，华盛顿为何频繁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而另一方面，中共召开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北京称2019台海形势更严峻复杂，要求不给台独留下任何空间。北京强硬发声，台湾应该如何因应？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相关话题。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您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交流的问题的交流专家，那么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峰红发言人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客人。林峰。
好的，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先生参加今天晚上节目的讨论。洪先生欢迎您。
是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00801-148940。那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呢是无异议通过了一项涉台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制定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与此同时，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政府具体落实台湾旅行法，包括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在国会发表演说，与特朗普见面。在另一方面，星期四美国军舰四个月内第三度穿行台湾海峡，在台海两岸关系不断趋于紧张之际，华盛顿为什么不断出手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先就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那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美国众议院1月22号是一致通过了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 WHO 观察员的这个有台决议案。我们知道去年呢，众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是呢，最终没有进入参议院的表决。今年新国会刚刚开始，众议院就通过了这一法案。您认为它的意义是什么？前景又怎么样呢？
是，我想这个意义就在于现在。看来这个支持台湾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共和民主两党共识，反中也是一样。那台湾作为一个全球至少16、17大的这个经济体，军事也超过13、14左右，而外汇存底连续世界第五位啊，所以台湾的这个经济体还有它的能量并不小。那如果没有台湾参加，除了整个全球这个防疫系统会缺漏，同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尤其我们台湾的公卫跟医疗体系 是非常的优秀，而且我们知道这方面的医生也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能够有这能力来贡献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
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洪孟凯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马政府时代啊，台湾基本上都是能够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啊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呢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呢，除了第一年以外都没有能够继续获邀。那么对于这个美国国会现在呢是以这个打算以立法的形式力促特朗普政府是协助台湾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其实主持人，我想刚刚教授也讲得非常的好。我想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一个参与，对于说不管是人类来讲，或者说台湾在于地球村的一个贡献来说，其实都是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位台湾的人，他可能都不会避免，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条件会认为是说台湾不应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因此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积极希望能够加入整个全世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也要为所有的环境卫生或者防疫或是任何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出贡献。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当然是会希望极力的争取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是说在美国出手，其实有一点点当季政治社会的这个变化潜势啊，大家通常来讲都还是以本位主义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利益为优先啊。当然今天美国的这个众议会他们的通过这个法案，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元首，但是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是说对于美国他们来讲，他们的思考点跟着重的方向是什么。那为什么如果说他现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是通过这样的法案，那我们也想请问，如果真的台湾加入卫生组织是那么的重要，而且站在人道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要加入，那为什么在过去2008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这样的一个元首？而2009年从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因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反而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边让台湾可以以一个观察员的角色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一直到2016年，2016年之后又终止了。那很多人就会见只是说这个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停滞。那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必须还是要是这个每一个事情一定都还是有一个这个事出必有因啦、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去了解这个中间其中的原因，而是只现在一昧的或者说只认为说美国的这个众议院通过之后，然后就认为台湾是不是能够顺利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觉得这后面的这一些步骤或者说这个过程进展可能都还有一段的努力需要来做进行。
谢谢洪先生。那我也想请那个严建发严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洪先生的那个说法，就是您怎么看？就是这回在今年啊，特别是今年2019年，这个美国众议院开年就通过这样一个有台的法案，而在过去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案。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呢？
我想先首先先小小的纠正一下这个洪发言人的可能是口误啊。其实在马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就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来宾，所以这差别很大啊。而且是一案例 case by case 的这样每年的这个申请，所以只是参加那个大会，那大会大概就一两个星期左右啊，所以不是参加那个组织，不是那个组织的观察。首先我要澄清一下。第二件事就是美国其实很早以前就包括欧洲就一直支持我们有意义的参与，但中国一直挡。而就当时的来讲，因为美国跟欧洲有求于中国在外交上，尤其像阿富汗伊拉克的这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包括气候变迁等等，所以算有点容忍。但是从川普上来发现说中国并没有守这些规则，甚至在经贸上这个窃取他们的这个机密或者技术或者强迫移转等等，还有国营事业的这种 不公平的这样竞争等等，所以美国开始觉得说应该可以应该强硬起来，而且发现说台湾再不加入的话，对台湾来讲是不仅不公平，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工位体系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漏洞，所以国会就一致的来要求，不仅要求发表声明，还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如果说还是推不动，那国务院啊这个一定要做个报告，做个说明，那等于是一种对国务院的一种压力。所以我想整个环境在变迁了，啊整个情势在变迁了，大家觉得不需要再对中国的各种的无理做妥协，所以我想这是迟来的正义，但是我觉得对台湾对世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讯息。
嗯，谢谢严教授哈。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还想请教严前发严教授，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呢通过这部支持台湾重返世卫组织的这个法案之际呢，美国国防部一位前官员啊叫博斯科，他是这个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的主任，博斯科先生在国会山报啊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呢发表一篇文章，他呼吁美国邀请这个蔡总统访问华盛顿，那么在国会呢发表演讲，具体来落实就是去年通过那个台湾旅行法。那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呢，现任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为女性，那么以她的身份邀请这个亚洲唯一的女性最高领导人蔡英文总统呢去国会演讲，应该是很恰当的做法。那么您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给蔡英文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前往？那如果这么做的话，他对这个海峡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设他们发邀请来给我们，我们当然也要去啊，因为我们争取很久了，更何况现在旅行法通过了，我想美国国务院它有这个空间，而且这几乎是已经是两党甚至快全民的共识，也就是说情势变迁到现在，大家可以发现说美国开始不愿容忍中国这样无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跟军事方面，我们都实质外交都非常的紧密，所以没有理由说让我们的领导人一直都无法进入这个白宫嘛，或者到华盛顿啊去参访。那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那边露脸，把我们台湾的一些主张告诉全世界，毕竟那个是一个世界权力中心，去那边发表一篇演讲，那是对台湾的能见度是很重要的。至于北京怎么反对，北京总是反对的，即便台湾要总统要到自己的邦交国，他也会反对，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这个考虑不用太去理会他，反正台湾怎么做他都会反对。
嗯，好，谢谢那个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洪孟凯洪先生，那您认为呢，这个美国国会邀请蔡总统去国会演讲是不是恰当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目前美国这个府院之争非常的激烈，那刚刚也结束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关门刚刚结束啊，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议长佩洛西如果是发出这样的邀请呢，也现在看起来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那您怎么看这个如果要是发出这样的邀请的话是不是恰当？那个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应该去前往去做这个演讲？
是，我想这样的一个传言之前我们其实也都有掌握，或是也都有耳闻啦，就是说其实这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哦。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刚刚教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前往美国来做一个发表演说，这个是争取很久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突然间有便是美方这边有来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邀请的部分啊？那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私下的一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定或交换，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在野党不得而知。但是就过程来讲，它绝对不会那么的单纯，就是如同我们报载这边讲到，就是只是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她是女性，所以说她邀请这个亚洲唯一女性最高领导人赴国会。如果说我们就是把它想成那么单纯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政治了。那政治其实盘根错节，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我先讲的是说，因为在2019年，其实它就是台湾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现在他要争取连任的企图心非常的强。对民进党来讲，他今天台湾也刚两区的立委补选结束哦，换句话讲是说， 看得出来台北市的一个立委的得胜也让民进党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认为是说他们的基本盘还是有的情况下，我认为蔡英文政府他一定会继续的往在2020要争取连任的路上，一定会有想要往基本盘靠拢，以及想要争取一些台独人士的一个赞成或是支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因此他就必须要在更多更强硬的展现，就是包括说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对抗，以及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决心。也因此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到美国去做发表演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宣示性，那也是蔡英文总统他很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曝光的机会。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为他自己个人的连任，还是真的为台湾2300万人的福利福祉来的重要，跟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可以去思考的。那对于美国来讲呢，其实台湾一直是在美中关系中间的一个中间，不管是有人喜欢牺牲它是说是筹码或者说棋子都好，但是台湾绝对是一个美中角力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现在美国他用这样大动作的一个动作来做拉拢台湾的一个部分，无形当中当然也是给中国大陆这边来做一个施压，跟来做一个这个出牌啊。那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张，或者说一个自己一个谨慎的思考，而是任由这样子美中的这样的角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就是说变成是我们反而会失去了主导权，对于2300万人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都还是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了，而不是说只是一味的任由说这样美中的角力，然后让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导权。
谢谢洪先生。我也想补充请教洪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邀请啊，如果现在就是，当然这是只是这个前官员的一个这个建议，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具体一个政策。那如果要是真的是美方发出类似的邀请的话，势必台湾方面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的话，那势必会对这个两岸关系构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相信那个北京方面也会非常的强烈的一个不满。那您由此来引发的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倒退，您是否感到担忧呢？
我觉得绝对会担忧，因为其实两岸关系它如果说，当然最好的情况下应该是我们台湾来讲是可以两岸关系又和平稳定发展，但是又跟美国来做很良好的沟通嘛。但是事实上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之间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我现在只是想是说，因为美中的这个不管是从去年的贸易战到现在持续的两国之间的一个角力哦，台湾在这中间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相对重要。那我只是要提醒是说，如果现在只是一昧着，因为因素非常的多，包括说美国其实2020也要总统大选，包括台湾2020也要总统大选，只是一个是在年初，一个是在年尾。那对于现在想要连任的这个蔡英文政府来讲，他们一定会想要在内政没有办法搞好的情况下，一定会想要用外交的突破或是两岸关系的激化来催出他们原本的基本盘。这一点就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到最后演变成是一个 one man show， 或者说演变成是一个个人的政治窥底红利的这样的一个获取，而比较牺牲了台湾的一个主导权跟方向的话，那我觉得绝对不是2300万人之福。那更重要我们也讲是说，因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因为美中关系的一个比较不和谐，也因此有可能有这样的契机，是蔡英文总统有可能去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但是会不会突然在未来的某一天，美中关系突然180度转变又变好了呢？那到时候台湾因为现在过度比较亲美的一个情况下，会不会到时又变成是里外不是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我觉得，对台湾增加国际能见度，或说让更多人看到台湾，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也不用说要扣任何的帽子在譬如说中国国民党身上，或者说我们个人身上，会认为是说啊，我们就是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近，而是我们认为是 在2300万人能够让更多人看见，这是没有人可以反对。可是如何能够避免在被2300万人被某些特定人士绑架，而到时候变成是特定人士想要获取政治红利而牺牲我们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担忧的部分。
谢谢洪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林峰就这个美中台关系请教两位来宾都很多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美国国内虽然形势很紧张，但是那是他们国内内政方面，但是对中国的立场来讲，不管是您刚刚也提到，不管是民主或者共和两党其实都还蛮一致的。那么尤其像现在我们最近又发现这个美国军舰还是频频的这个穿行台海，那么您认为这个蔡政府是不是应该要积极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台美关系有任何实质上的更大的突破的话，对于后年的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不是会有所激励，特别是对于民进党或者是蔡总统方面您的看法？
所以刚才刚洪发言人他讲了一点是没有错的，这个选举是个重要考量，因为选举是政治的一个发动机嘛。可是作为一个政党或国家领导人，他在思考，他不是只是投入选举，因为加入国际组织是长远以来我们共同的心愿国民党也是啊。刚才洪发言人讲的很好，就是说国际情势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就找这个空隙。我们当年能够加入 WTO， 就是因为中国天安门事变之后，中国情势不好，所以我们有机会。之后当他经济起来，我们就没机会。而中国一直都对美国，全世界就只对美国妥协，其他都不妥协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当美国邀请我们，我们如果不接受那才奇怪了。我相信如果现在是马政府在执政，相信如果美国愿意邀请他，他大概不会拒绝的。我想做一个台湾的总统，我们既然宣称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不管他叫，本来他的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嘛，可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压迫你的那一方高不高兴的时候，那你这样走不出去，别人也不可能帮你忙。当别人要帮你忙，你自己还退缩的时候，那你怎么去突破这个外交空间？今天我没有外交空间，是因为中国把我们挡住嘛？你要知道障碍在哪里。现在有人要帮你一把，你反而退却说：“哎，你是不是存有什么目的？”这样分析来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自助人助，那当人家助你的时候你还拒绝，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的天理难容了，你以后谁愿意帮你忙？
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线上我们请教洪孟凯发言人，就是关于最近这个几艘这个军舰频频的通过台海啊，当然大陆方面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台湾方面也是很乐见这个美方以行动来支持台湾呢、那么您觉得这个美台最近这个关系积极的升温，当然我相信国民党这边是乐见的。那未来国民党有没有什么对于美台之间的这个计划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跟展望？请发言人为我们说明一下。
是，其实我想美台的关系一直我们当然会非常热切说美台关系良好啊，但是我一直强调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教授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所以是说国民党我想我们更重视的是所有的不管是两岸关系或是美台关系，我们都希望最好嘛，这当然就是说我们一个共同的理想嘛。可是不是说美台关系好，这我想国际形势绝对不是这个零和游戏啊，不是说这边不好那边就好，或那边不好这边就好。如果说可以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策略，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执政党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一直往这种零和游戏的一个思考点去思考呢？没有办法选择一个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或者说大家的这个关系都好的方向嘛。那另一点是说，当然台美关系的一个升温我绝对会乐见，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台美关系的升温是建立在是因为美中的关系不好，或者说因为这个两岸的关系不好而造成台美关系的升温。我想这个是一定有所取舍或有所牺牲的话，那当然就 不是所有，这就不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局。那就我必须要讲的是说，这所谓最近有看到这个美国军舰穿行台海啦，或是说这个频繁的这个有台动作，其实我只能讲是说，如果所有事情都往的是会发生战争的一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已经先输了一半了。毕竟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的时候了，而且这个也都是我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的肤浅或是幼稚的天真的认为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开启战端，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往的是有可能发生战争或者说有可能以暴制暴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思考的话，我想这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所以最好的情况真的还是所有的关系都和平稳定发展，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国民党也好或者说我个人也好最乐见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谢谢两位的精彩评论。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网友们给我们发来这个他们的这个评论，关于我们两个话题的评论。那么我们就选读几位网友的一个评论啊。一位是叫 Dumfree 这位网友，他说独立呢是大是大非的本源问题，不然谈其他没有任何的意义。还有一位呢叫 QQQ， 那这位网友说呢，台湾要重返联合国，那名称呢将是一个大的问题，未来台湾公投证明将是一个趋势。那还有一位网友叫傅正辉啊，这位网友的评论比较长，我来节选一下。他说呢，这个本月份有关台海两岸的这个新闻还有网络消息，我们担心呢在中国年关以及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过后呢，台海将陷入更危险的一个风暴当中，甚至呢是有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希望美国在维护台海和平的同时呢，能透过外交力量将这个危险呢降到最低，并要求蔡政府呢信守承诺，不要为下一场大选制造话题刺激对岸，否则这个后果呢无法逆料。那我想请就这位傅正辉这位网友的这个发言呢，我们想请这个严建发严教授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考虑到现在这个一个是这个马上要过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周啊这个星期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代表刘鹤呢会来华盛顿跟美方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贸易磋商。就是您认为就是综合这个两岸综合美中关系，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美中的关系比较紧张，特别是这个贸易谈判还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台湾在夹在这个美中两大国之间，那应该台湾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我必须要再稍微对于洪发言人还有最后这个听众谈一个观点，就是说要分清楚台湾是受害不是加害者，台湾是被压抑的，台湾没有挑衅，我们希望跟北京双赢，可是北京不愿意啊，北京要联合啊，台湾要接受一国两制一个中国原则，他才愿意跟台湾交流啊，所以要先分清楚。如果说今天美国愿意来邀请台湾去，我相信如果以发言人这个角色来讲，你的意思好像是比较持负面的，但我觉得你这样的谈话，如果美国知道以后，你国民党的这些政要想去访问的话，恐怕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这些候选人都一定想到美国去走一趟，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哈，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美国在处理这个两岸关系也好，或跟中国关系，其实它是很谨慎的。过去为什么他一直说要维持现状？他就不希望说台湾极统或极独，因为极统或极独都会影响到它整个盘面、整个棋盘的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而且整个秩序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处理这个问题都是很理性的，导致中国比较不可测。但是我觉得说，以我们以目前的这样一个局势来看，以美国跟他的盟友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啊，以及印度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个稳定和平发展这个前提下，所以如果中国因此而贸然启动战争，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到很多的惩罚，甚至可能回到八国联军时期那样一个困境。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大概会有一些人喊杀喊打，但是我相信习近平先生 大概最希望稳定。
嗯，谢谢严教授，也想请那个红发言人来回应一下刚才严建发教授的这个说法啊。还有就是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就说有没有这两岸有没有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啊？希望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把这个维护台海和平这样的一个透过外交力量把这个风险呢降到最低，请您来综合回应一下。
是我想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袁教授了，抱歉，我可能之前也没有跟您有太多的一个接触，但是真的不需要说先这样子来扣我们的帽子啦。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讲得非常清楚跟明确了，就不管是过去2008到2016或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路线，其实一直都希望我们在对两岸关系上面就是和平稳定发展，因为我们认为两岸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也好，或者说这个过去的历史人文等等方面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做切割的一个部分嘛。但对美国关系我们当然保持谨慎乐观，而且并且也是跟美国有保持一样友善的一个交往。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其实刚刚袁教授有提到一个所谓的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是蔡英文的承诺啊。2016年那个时候，他为了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讲出了这样子一个维持现状。但是过去的2年6个月来，台湾跟中国大陆到底有维持现状了吗？我想2300万人去问这样的一个民调，或是说大家来去做这样的了解，就会很明显的认知，今天到底是没有维持现状的人，是现在蔡英文政府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啊。当然，我也不是讲是说中国大陆那边没有责任，可是毕竟你要看的是过去8年中国大陆一样存在，但是为什么马英九政府时候就是可以和平稳定发展，并且就是可以两岸交流，而且又没有丧失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我想这一点真的是要所有这一些关心两岸关系的这些，不管是专家学者也好，或者说这个一般的市井小民也好，都要去谨慎的去思考的。那另外，刚刚我觉得这一位网友讲得非常的好哦，其实这跟我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其实任何的一个，不管是包括说航空母舰啦，包括这个军事力量的启动，当然是有平衡的效果，有这样互相来做一个不能说是抵制啦，就制约制衡的一个效果。可是难免在制约制衡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什么擦枪走火。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想到就是要战争，最后目的有可能就是要开启战端的话，那其实已经先输一半了。所以说最重要的真的还是要用外交，透过所谓的外交的手段。那外交手段什么意思？那就是 negotiation 嘛，就是协商，就是谈判，就是坐下来好好谈。但是我们再拉回来一点，现在台湾政府就是我们的陆委会也好，我们的海基会也好，有办法跟对岸有任何像过去一样密切的沟通协调或是热线吗？如果说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到底问题出在谁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现在的执政当局好好的思考，说清楚，讲明白。
好，谢谢洪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呢，只能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北京召开2019对台工作会议，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本周二，北京召开了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那么，在中共排名第四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呢，在讲话中强调，2019年台海形势更为复杂严峻，要求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但他呢，也表示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惠及台胞的政策措施。那么今年北京的对台工作会议将如何具体落实前不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内容，而台湾呢又应该如何的因应？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的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洪先生，那么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前台湾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严建发严教授，那么今天晚上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请教啊，这个洪先生，星期二呢，中共这个召开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对台工作会议。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共的第四号人物汪洋呢主持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还有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还有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那么这个会议呢就提出来，他说呢，2019年台海的形势是更加，用了更加的两个字来更加严峻，特别强调更加。那么强调呢要以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落实这个刚前不久啊，习近平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每年都开这个对台工作会议啊。那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会议呢，传达的信息和往年相比呢，有哪些不同之处？
是，我想，您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说更加严峻复杂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透露很大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怎么讲呢，它其实我们还是拉回来跟我们上一段讨论其实有一点点相关，就是在2019年呢，其实因为台湾的部分会做两件事情，就是说在2019年其实就是要做选举年了。那选举年呢，其实现在看到蔡英文政府呢，它的内部的施政民调其实并没有满意度非常的高，而如果说现在看坊间的媒体的民调，其实蔡英文不管是两组人对抗或说三组人对抗呢，蔡英文其实都的民调都是进北末座，都是第三名的一个部分哦。也因此呢，会不会造成是他会越往他的基本教义派，就也是所谓的台独的一个情况来靠拢？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因为2019年的选举年而变成说现在蔡英文政府他们就会往这个台独来走，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是让两岸关系会更往倒退的方向走。也因此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对于蔡政府来讲，他一定有可能要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做他们的连任之路的一个考验，连任之路的一个铺陈。那这样的一个铺陈呢，其实我相信如果说以中国大陆方来看的话，对这个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来讲一定会更加的严峻。也因此呢，他讲到是说更加严峻复杂，那当然另外一点复杂的一个部分一定还加入上了，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啦。所以说其实中观我们第一段的节目讨论跟现在讨论，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国民党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坚决反对台独啊。我们认为是唯有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才是对于台湾2300万人最好的一条生存的最好的一条这个出路啦，最好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康庄大道。那但是要怎么样落实跟落成这样的康庄大道呢？中国国民党之前提出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那对于我们还是要强调是说，如果说蔡英文政府他过去所说的维持现状，但是他又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方式，那请教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方式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您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是说，就是这个对台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哦，他其实我觉得最重点就是说，他不要走偏锋，他不希望激化，或是不希望我们蔡英文政府这边因为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而更走向台独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避免激化的一个部分，这是应该是这一次的一个对台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之一。
好，谢谢洪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啊，那您对这次这个北京的这次这个对台工作会有哪些解读呢？那么有的分析，我们看到有些分析就说呢，这个汪洋说2019年台海形势是更加严峻复杂，主要是针对啊这个刚才我们两位都提到了，就是说台湾政坛即将进入这个大选的模式，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我想刚才也分析这样没有错了，因为今年的逢九哈就是很麻烦。也是这个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对台这个政策的40周年啊，然后共产党把中国国民党打败的第70年，所以今年是很特殊，而且刚好又是我们选举年的前哨哈。不过我想有一个概念，我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交换一下意见，就是说。我们在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它有分外部合法性跟内部合法性。外部就是国际关系，我们要知道说台湾跟中国是一点关系也没有。1945年这场仗是美国把日本赶出去的。中国当时在大陆在抗战，国民党在抗战，差一点都被击败了啊。那共产党是到处在数算了。所以共产党是到1949年才建国，他是历史的迟到者，他怎么能说他拥有台湾呢？啊，就内部合法性来讲，就是说我们虽然中华民国啦，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来台湾，跟台湾的这个本土有一些的这个矛盾冲突，但也因为经过了民主化以后，一层一层的民主化，到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权在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在我们看到民进党在1999年就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提到说依宪法我们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啊，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所以基本上台湾已经独立了嘛。所以汪洋讲说接下来不给台湾台独一个任何空间，这是讲空话，因为台湾独立就在那个地方了，他怎么不给空间呢？他所谓的形势复杂，其实表示他们越来越没信心，因为他现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他的各种的约制，我是觉得中国的问题才刚开始，尤其他内部的问题，经济、社会、政治的文化，他现在操控越紧，就表示他心越虚，越有问题。当然，他有可能会借机这个撩起这个内部的这个民族主义，也许发动一个战争或什么的。但是他只要发动战争，因为他并没有一个长期的准备。我相信他会吃大亏，尤其我们很清楚，像有钱人都把钱拿到海外去了，这有钱人到时候一看那个风险就跑了，谁来支持他战争呢？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种恐吓的手段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清楚来看这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洪孟凯洪发言人啊。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对台工作会议呢，是也是强调啊，他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说所谓的这个不给台独任何空间，他也谈到就是说要扩大这个两岸的融合，包括这个鼓励台湾的青年呢来大陆求学呀、创业呀、交流啊。那您认为在目前这个两岸关系陷入这个停滞的这么一个现状啊，这现在两岸关系的确很不好，那么北京它怎么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不久前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对台这个讲话中呢，他说呢要探索一国两制的这个台湾方案，那支持这个两岸的城市间交流，还有说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到中国大陆去探索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那您的综合的这个回应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两岸关系是停滞的，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他跟对岸这边，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陆委会也好或海基会也好，其实过去的热线是不在，但是毕竟民间的交流是持续在沟通，而且呢越来越多我们会担心的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啦。我想这个虹吸效应这不只是我现在36岁哦，是算是我们台湾这中生代新生代的一个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说比较更年轻的朋友，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他们讲是说他们会认为是啊哪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哪里有好的待遇，哪里有好的舞台，哪里有好的市场，他们就想往哪里去冲去闯。我觉得这也是过去我们 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这个一纸皮箱就可以跑全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冒险的精神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是说，两岸如果说是和平稳定发展，在台湾就可以赚到中国大陆的钱的话，也许我们的子弟不用离乡背井啊。但是如果说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停滞忍动，甚至是裹足不前的情况下，而造成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子弟要被迫的选边站，就是说我为了要追求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或说更大的市场、更大的挑战去做发展，而也许就要远离台湾，而到其他世界各国或说其他地方来去做生存跟工作的话，我觉得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福气嘛。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您刚所说的就是说他们要积极的更推动啊，所谓的这个交流啦，或者说这个吸引到更多的年轻学子来了解中国大陆，其实呢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统战的一个部分嘛。我们完全不讳言的去讲，是说这个就绝对是中国大陆的统战的手法。只是过去我们也许还有一些抗衡的能力，但是在过去，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的2年5个月6个月之后，反而会更迫使我们的年轻学子或者说我们的青年人来选边站的时候，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更多年轻的台湾人会认为是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因为生活上的压力而被迫要去离乡背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还是担忧，我们也持续的希望是说，唯有良好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一条道路，可能才会让两边就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也不会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就是要被迫远离家园了。
嗯，谢谢洪先生。那接下来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刚才其实您也谈到啊，就是说他北京的说法用了一个绝不给任何台独分裂活动这个所谓任何空间，用词都很这个强硬，什么绝不啊，还有任何啊，到处都是任何这种比较绝对的字眼。那么北京这种更为明显、更为强硬的这种说法呢？您认为会怎么影响这个2020年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我们注意到啊，前不久《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那个这个文章呢，就是认为呢，习近平在这个对台的这个讲话非常强硬的这个对台讲话呢，反而是重振了蔡英文的这个政治前景。
其实我觉得现在北京的对话对象是在美国，不是台湾，台湾是次要的。我们看到这一次40周年讲话，为什么挑在1月2号，在1979年的时候是1月1号，通常他们是在一个月的底或者一个月的初。为什么1月2号？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要通过这个亚洲再确认的这样一个决议，要签署，那个是12月31号，刚好台湾这边是1月1号，而我要等我们外交部的回应以后，所以他综合这些资料以后才做回应，所以到1月2号，因此美国才是他主要的这个假想敌。那我刚比较有点遗憾，就是说一个30几岁的朋友怎么会只考虑到工作经济，而没有考虑到国家安全或国家的一致性或国家的尊严呢？当然出去外面工作很好啊，你到中国也很好，到美国或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是到中国不意味着说你就一定要离开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作为中国籍好，那我们也不会拦住你，你就去入中国籍吧啊。那这个是一个自由世界，所以我觉得说这要分开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怪在蔡英文坚持台湾主权这个意义上，好像因为蔡英文的坚持主权让我们没机会赚钱。那你又知道，你又提到说这是统战，那这不是有点矛盾吗？啊，我觉得说面包重要，谁不考虑面包呢？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有70几亿人口，扣除了14亿人口，我们还有60几亿的这样一个大的世界，足够来喂养台湾2300万。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要放弃中国市场，只是说中国市场它北京也不会放弃，不会把门关起来，因为它统战台湾嘛，所以我们就消极的因应。想去就去，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被统战。我相信去那边工作跟生活不见得就一定是支持北京的， 回来投票也不见得是一定给蓝营的，所以我想这是两回事，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如果说都只看面包，尊严自由都不重要，那我们看看香港他们在追求什么，中国大陆内部多少向往自由的，哦，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否则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好像应该照理说年轻人应该更有理想，怎么现在变老头子变得比较讲理想啊？当然我们也清楚台湾不能没有经济，可是以目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这么多，你要高科技合作哈，将来也很困难，像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已经，加拿大都禁用华为，华为的这个产品，我们也只好跟进啊。但如果以你的角度，你不跟进可以吗？啊，将来你要输出到美国的货，可能就不会获得了。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外交情境，我们不能不去面对这个现实。
谢谢严教授，我想给那个洪先生您一分钟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严建发教授的这个对您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严教授可能对我完全有所误解，我不知道是我刚刚的表达不够清楚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从头到尾没有讲说这个主权的部分跟这个是请先厘清，蔡英文在2016年讲说他要维持现状，但是所有过去两年六个月台湾的年轻朋友赚不到工作，或者说台湾的年轻朋友没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不就是因为他没有维持现状吗？或者说不就是两岸关系有可能国内的形势没有办法处理好，而我们又看到有一些市场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这边又起来嘛？那你现在好像是在责怪是说啊，台湾的年轻朋友因为去中国大陆，所以说反而是他们有点这个没有理想性，或者说是为了面包然后不要主权。我想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如果说教授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不知道说这是代表蔡英文政府的观点，但如果是的话，那我们真的觉得说蔡英文政府跟台湾的人民距离太过于遥远，完全不了解说民间的疾苦，也完全不了解说现在年轻的朋友在想什么。那另外我也要讲是说，刚刚教授有提到是说，因为国外这边来禁用华为手机，所以我们不得不跟进，我们就难道不跟进可以吗？那不就变成是台湾难道是美国也好，或者说难道是欧洲国家那些人的小弟吗？为什么别人进了华为手机我们就要跟进呢？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教授是不是这样子讲，反而才是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没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呢？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那个洪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首先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洪孟凯发言人了，就是关于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目前在台可以说在台湾内部以及两岸都相当的关注。关于它的内涵方面，这个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还有前总统马英九都表示说，这个九二共识是一定有这个一中各表在里头的。那么在先前这个习近平的对台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的谈话当中，把这个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联合起来，或者是说这个跟一国两制联合起来，国民党方面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但是陆委会这边显然不这么说，那么陆委会最近也一直到这个各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去沟通，特别是到了之前这个高雄市跟这个市长韩国瑜的会面，特别受到关注。那么想请发言人您来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关于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我相信到了这个越到选举应该是越会被发酵，那究竟您从国民党的角度是怎么来看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还有这个习近平谈话跟他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是，首先我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哦。所以第一就是我们是绝对不接受这个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九二共识。就基本上呢，九二共识它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错。我们看199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内涵，它开宗明义就讲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来做这样九二共识。那只是说各自一个中国的一个内涵，大家各自来表口头表述啊。所以呢，对于国民党这边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它是不可分的。那我也常常就讲是说，我形容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自己形容我自己是台湾人， 对岸是大陆人，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只是我认为的中华民我认为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对岸的朋友认为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将来有一天这个一个中国会有更进一步，或者说更不同的就是会不会有更融合的一天，我不清楚，我不确定，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现阶段，我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这也是我现在生长在台湾，然后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那我们所使用的是中华民国身份证、中华民国的护照、中华民国的新台币，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啦。那至于呢，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是说到了年底选战越接近了，我绝对相信，因为总统的高度跟去年的九合一选举的高度、县市长的高度绝对不同，县市长的高度可能还可以讲到，就是要这个路平啦、这个灯亮啊、水沟通啦、或者是说这个经济好啦，可能就可以蒙混，不能讲蒙混过关啦，对，但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来阐述。但是呢，在总统的高度来讲的话，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或者是说这个全台湾的立委选举的全国的这样中央民意代表的一个选举的关系，绝对都是有非常大的议题讨论。那在这一点部分上面，两岸关系绝对不可避免。而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有办法提出更好的两岸论述、更好的两岸关系，我相信绝对会左右这一次总统大选的这个最后的选战的关键跟结果。
嗯哼，好的，谢谢发言人。那么回到台北，要想请教教授，林教授，就是说，那么您看，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之前的这个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有一点成分是关于这个对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啦，或者是经济政策的不满。那您觉得是这个样子吗？那么特别在习近平讲话之后，那您觉得说对于当然蔡总统的强硬回应，让他的声望有所回升，那您觉得会民进党会延续，或者蔡总统会延续这股气势吗？
我想蔡总统讲得很清楚，就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当有外人外国邀我们去参访、去演讲，而我们还怕的时候，这是很怪的。这叫主权独立吗？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吗？很怪。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挖邦交国啊，对我们文攻武赫，军舰飞机、军舰飞到处绕，这样都不算是破坏现状，还为他讲话，我更很难接受啊。当然，如果说台湾人有人认为他就是中国人，他希望统一，我觉得我们尊重。但是一中各表，这是国民党的政策，这不是台湾的全民的共识，这要先弄清楚。这是1992年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交易。他们都认同一个中国 ，OK， fine， 你认同中国人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尊重，还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中国人，我们是台湾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好，我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主权在民，是我们人民来决定我们的主权了，这是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坦白说，美国还比较有资格来干预台湾的发展，因为中国根本跟这无关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去厘清啊。那对，至于说经济发展不好，那个不是完全是跟两岸有关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林峰。
好，谢谢。那我接下来就想请两位简短的做一个总结陈述。先请这个洪先生给您十五秒钟时间。
是我想今天的讨论非常的好。那袁教授可能是因为空中对话，所以说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那我期待是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摄影棚面对面，我想应该会有更清楚明白。那大家都是，我们是台湾人，那我们也是中国人，那只是我们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我想这一点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也请严教授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陈述。
是我接受中华民国，但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这个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啊。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讨论就到这里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发言啊，嘉宾和这个来宾的这个观和网友们的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您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看我们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A China，YouTube.com/VA China。 十大谈呢，明天十大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委内瑞拉面临变天，习近平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